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么今年开始呢，我相信大家呢其实都有在购买这个 PDD 吧。跨境平台呢一开放了之后呢，确实真的是让大家呢可以去买很多各式各样你想不到的一些东西。那近期呢，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面就有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就在社交平台上面炫耀自己的一些战绩，比如说可能买了一些可能粽子啦，甚至是肉类等等的。但是有很少的人呢，他们其实都不知道说原来这些呢其实已经触法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呢聊一聊关于到这个跨境网购的一个法律以及风险。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呢上了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我们欢迎博斯。
今天的听众们，还有我们贾克伯，还有伊丽娜。早上好。
那这个时候我要问看一下博斯，因为我们知道说近年来呢，其实这个跨境网购就越来越普遍了嘛，所以导致有很多的消费者呢，他们其实都会通过一些的平台去购买一些食品甚至药材以及一些特殊的这个商品。那么站在你自己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你觉得说大众他们其实最容易忽略的是关于到哪一方面的这个敏感风险呢？那么这些风险你觉得说最值得关注的东西有哪一些？
其实确实是今年来我们的跨境网购的门槛越来越低现在尤其是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只个手机就能够在从早期的 Shopee 啊、Lazada 到淘宝啊、到拼多多最近的拼多多还免邮费所以这些寄到你的家里所以现在消费者通过那种网络购物的情况非常便利他们甚至可以买到来自中国泰国、日本、韩国甚至欧美国家的一些商品可是我们很长的时候就忽略了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这些所谓在国外合法销售的产品并不代表能够合法进入马来西亚这个才是一个比较重点其实我们有一个条例就是2011年马来西亚检疫及检验服务法令这个其实它是任何的进口动植物动物产品农产品其他管制产品都必须要获得许可证、执照跟证明文件未经批准进口呢就是属于违法。而且在有关法令第15条文呢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这些产品呢一旦定罪呢罚款不超过10万或是监禁6年或是两者兼施，重罚可以到15万或是7年所以特别是我们注意到是猪肉跟猪肉制品由于非洲猪瘟的情况及其他动物疫病风险，所以马来西亚长期呢对有关地区国家或地区的猪肉及相关产品实施严格进口限制及检疫的要求相关措施并非针对消费者，而是为了防止说疫病通过肉类产品进入国内冲击本地的一些养殖业者跟食品安全体系。所以 MECQ 设立的目的就是防止病虫害动物疫病及受污染产品进入国内当然除了这条例，我们还有1967年关税法令，还有Custom Provision of Import Orders 2023年法令这些都是会监管及管制这些所谓的进口产品，可是我们民众普遍都会忽略了这一块东西至于民众呢最常忽略的一些敏感物品呢其实主要是分成第一可能就是食品与保健品咯，因为许多消费者会购买网红食品减肥产品包括一些所谓的壮阳包括保健食品，但这些产品未经过马来西亚卫生部属下国家药剂监管机构NPRA 注册及批准，所以一旦产品违禁成分呢超标化学物质呢不但可能被海关扣押，更有一种情况是可能会直接危害到消费者的健康当然第二种就是药材跟中草药咯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中药属于天然产品，因此不会有问题，但事实上部分药材是进口管制规定，某些动物性特药材野生动植物制品甚至可能涉及到濒危野生动植物国贸易工业的限制第三就是我们很常看到的就是植物种子农产品精动物制品所以消费者会认为从海外购买一些果树种子花卉种子说是肉干腊肠拉亚等食品作为个人用途但这些物品呢往往涉及农业检疫规定过去许多国家曾因违规肉制品而加强边境的检疫 哦，所以这种疫病呢，传播往往不是因为大型的商业贸易，而是个人携带或小额进口开始了。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自己可以购买几时临近的商品，但对国家而言呢，风险不在于商品价值，而在于商品是否会影响到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啊，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是，所以这以上呢，其实都是大家呢是值得去关注的一件事情，而且里面已经有种种的，就是列明说，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条文底下呢，都是已经抵触了相关的这个法律的部分了。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人，他们都会认为说，哎呀，反正我只是买一点自己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如果没有被检查呢，就代表说我是安全的咯。甚至还有人呢会在社交媒体上面呢去公开的分享，甚至是炫耀自己的战利品哦。那么从心理，或者是这个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你认为说这种行为，它其实反映了消费者的哪一些误区呢？
其实呢，这种通常是一种是侥幸心理了，很多人认为自己只是买了一点点啦，不会被发现啦，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啊，但法律从来不是数量来判断是否合法，而看行为本身是否符合规定啊，所以你今天收到包裹啊，不代表合法，就像你超速驾驶没有收到罚单，也不代表说超速行为就已经变成合法哈。另外第二种呢，是一种从众的心理，就是社交媒体巨大影响，就让人误以为很多人在做事情就是安全的。当有人公开分享所谓的购买敏感货啊，如何绕过监管啊，如何避开检查，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别人可以啊，我也是可以啊，所以这种现象在社会学、心理学上就通常是被称为一种正常化的偏差了。当违规行为长期存在啊，没有立即受到处罚时，人们会逐渐认为这种行为已经是被社会接受而且合理化。所以，一旦这种观念扩散呢，最终受影响的不只是购买人而已哈，甚至是要整个社会去承担了。所以，这已经不只是个人消费选择的问题了，这是已经是一个公民责任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这种炫耀的行为啊，其实是蛮有破坏性的，因为每个人看到，哎，那个网红也买了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啊。可是呢，东西有没有问题，他在当地有没有经过合法的检验，他外卖你可能都没有忽略到这一层东西，所以分分钟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上的危害啊，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是，而且呢，也不能够呢，就是有种得过且过这样的一个心理哦。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么当然，说到消费者的话呢，当我们在网购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很常都会看到有一些商品，它会标榜着就是可以邮寄到马来西亚，或者是有很多的本地人购买哦。那么面对这样的宣传，你认为说消费者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判断这个商品它是否合法，或者是购买前我们可以通过哪一些的方式一再的去确认呢？
是的，消费者必须要确立一个正确的观念了，可以寄送不等于合法进口。其实很多海外卖家根本不了解马来西亚的法律啊，他们只负责销售产品啊，他并不会替消费者承担进口责任啊。事实上，在跨境交易中，一旦商品进入马来西亚呢，法律责任往往是落在进口者本身。也就是消费者自己了，所以你看到之前有几次的一些包裹寄送的问题啊，包括涉及到毒品啊，到最后是谁收件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说消费者购买至少进行一些确认，第一是确认商品是否属于受管制的类别啊，包括是食品啊、保健品啊、药品啊、农产品啊，包括腊肠、腊肉、动物制品啊，这些算是一些高风险的产品了。第二呢是要确保是否主管机关批准了例如涉及食品安全，可能涉及卫生部啊、农业跟农产品啊，这可能属于农业也粮食安全部属下相关单位啊，涉及检疫的可能涉及 MACUS 哦。所以第三呢，不要把一些销量跟评价当做一个合法的依据许多人看到10万人购买5星好评便放心下单哈，但商品呢热销呢跟法律合规是两回事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点哦。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还有呢，就是除了消费者自己本身啦，其实像刚刚你有提到嘛，就是关于到这个承担责任的这个部分。那么你认为说，像电商平台卖家以及这个物流公司在处理这个敏感货物方面，是不是也应该要就是有一方面的这个责任去监督呢？那么目前你觉得说，还有哪一方面是可以继续的再加强的？
其实我认为说责任呢不应该全部落在消费者身上，因为今天的跨境电商呢，它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态的系统，平台呢它负责交易的环境，卖家呢他就负责销售，物流公司负责运输，所以消费者只是最后一个环节。如果平台呢长期允许违规商品公开销售，那么单靠消费者自行判断，竟并不现实哈。所以，国际趋势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强调所谓的平台责任啊，包括一些欧美啊、亚洲多个国家已经陆续对加强对电商平台的一个监管要求啊，包括要求平台下架违规商品啊、检验卖家身份啊，配合执法调查。所以，马来西亚未来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与其等商品进入国内再查处，不如销售源头进行管理。我认为那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当然，未来监管最大的挑战在于是跨境电商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快于现在传统的一种监管方式。所以你可以了解说，我们过去海关呢，主要是面对是大型的货柜跟商品进口，可是今天面对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小包裹哈，所以因此未来的监管呢，需要它更多科技化的一个手段，包括一些大数据分析啊、电子报关系统啊、风险预警啊，以及跨部门信息共享体系它才能够比较有效的去执行这一块东西。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针对我们今天这个课题，在还没有正式的结束之前，想要问看一下博斯哦，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跨境的这个购物的这个法律跟责任，他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补充跟呼吁提醒正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的吗？
是的，网络跨境是时代趋势了。现在每个人都热衷于淘宝啊、拼多多啊。其实现在一些个别大的传统行业，他们都面对这些跨境电商的一些打击跟影响了。其实我们也没有人反对，让消费者享有更丰富的一些商品的一个选择。问题是在于买不在于买不买，而是在于有没有风险意识。所以现在我们习惯在手机上几秒钟就完成付款，却很少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相关的法规了。事实上，网络购物从来不是法律的真空地带。所以我认为，未来最需要加强的不是执法，而是教育了。因为再严格的法律都比不上消费者主动建立守法的意识啊，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就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大家应该要分清楚哦，什么东西是可以邮寄的，什么东西是不行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呢，营造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网购的这个环境，然后之后也不会带来呢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麻烦。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波斯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谢谢我们的 TFM 听众们，谢谢。